我们今天从路加福音的十章二十五节，我们今天一直要讲到三十七节。那前一次呢，我们讲到了主耶稣表达出来了他自己的权柄，他的权柄是从天而来的，是神的儿子的权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十章的二十五节呢，这样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你看，这是针对前面主耶稣所讲的。主耶稣前面讲了，这一切的权柄都是从是神儿子所赐的，是神儿子所做的。他说，那你还需要我做什么呢？对吧？我们既然要听从你一切的命令，要我们听从你一切的命令，那还要律法做什么呢？所以这里边这个律法师呢，很显然他是来诱导耶稣，要借着主耶稣呢来否定摩西的律法。所以他说，那既然你说一切我们都得听你的，那要摩西的律法做什么呢？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二十六节，耶稣对他说，律法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怎样呢？所以主耶稣马上就把他们的眼光移回到律法，我们还是看律法。那既然你是律法师呢，就跟他讲，好了，那你是律法师，律法应该怎么写的，你应该是明白的，对吧？因为你是讲解律法的律法师嘛。二十七节，他回答说，律法师就回答说，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是标准答案，就是申命记第六章第五节当中所写的，就是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所宣布的这个律法上所写的。所以呢，这个律法师呢，他不愧律法师，他回答的是标准答案。那二十八节，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你就必得永生。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说，他的命令与摩西的律法呢，并不相冲突的。所以你照着摩西的去行，就得永生了。主耶稣所教训的和摩西的律法呢，并不冲突的。然后呢，二十九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我们都知道，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律法师呢，他们有个特点，他们是能说不能行。所以主耶稣呢，就指出他这一点了。你是律法师，你答案很明确，道理你很知道，但是你照着去行啊。所以主耶稣是指出来他们这些人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他们能说而不能行。所以这个律法师一看就是讲自己不能行嘛，所以他就在讲说，那你让我去行，我去爱我的邻舍，那律法师爱神没问题，但是爱邻舍这方面有缺乏。所以他说，那你要我爱邻舍，我爱谁啊？谁是我的邻舍呢？所以呢，这个人呢，在为他们不行道、不按律法而行去行怎么样找借口。所以三十节，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衫，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所以主耶稣就讲一个比喻来解释这件事情。所以有一个人，这个人呢没说他是谁，反正就是个人。这个人呢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因为耶路撒冷在北边，这个耶利哥在南面，所以他就讲到下去。但是半道遇到强盗了，强盗呢把他东西给抢了，把这人打个半死，就丢下了。这里讲到这个人被丢下无依无靠啊，被打着遍体鳞伤，搁那无依无靠。然后三十一节说，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路上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祭司是做什么的？是宗教领袖啊，对不对？他是宗教领袖的。那这个人呢，他为什么绕过去了？他为什么绕过去了？可能他碰这个被挨打的人呢，可能会触犯他的一些洁净的条例的，可能会与他的一些规矩呢，好像是不太相容的。总而言之，这位有宗教外表的人怎么样呢？他就绕过去了，就没管这个人，没有帮这个人，无论他什么原因都绕过去了。然后呢，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边上绕过去了。利未人呢，我们也知道也是负责这个敬拜的，对吧？也是负责这个会幕的事情的。那么这个人见到这个人怎么样呢？也绕过去了，也没管这个人。然后说， 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这时候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我们都前面讲过了，撒玛利亚人是被人看不起的，对不对？被以色列人所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但这个撒玛利亚人来了，被以色列人所看不起的这撒玛利亚人来了之后怎么样呢？就动了慈心，而那些被以色列人所尊崇的那些祭司和利未人却绕过去了。这些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是称为自己是什么？爱神的人，他们又是去服侍神的人，又是在讲解神的律法的人，但是他们绕过去了。但是这位以色列人所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哎，他动了慈心了。当他动了慈心的时候，这个慈心呢，我们曾经想过，圣经里边当讲到慈心的时候，用在谁身上用的最多？耶稣。所以圣经里反复多次用到了耶稣见到那麻风病人就动了慈心，对不对？见到那个被鬼附的就动了慈心，见到了有几千人没有饭吃他就动了慈心。好了，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人呢，虽然好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也许对这个律法呢并不那么通晓，也许这个撒玛利亚人可能连去耶路撒冷的机会都没有，对不对？可能他去耶路撒冷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他们彼此互不来往。哎，但是这个人呢有慈心，所以呢虽然这个人好像是没有律法，但是他就有慈心，然后他就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在自己的牲口上，带到殿里去照应。你看这里边一系列的行动哈，这里边并没有讲到这个讲什么话哈，没有讲话，这里边所有的人都没有讲话，无论是祭司还是利未人或者是撒玛利亚人都没有说话。而撒玛利亚人怎么样？用实际行动，他做了一系列的行动，先用酒和油倒在他的伤口处，给他处理伤口，然后给他包裹上，然后又扶着他骑上自己的牲口，然后又带到店里去照应他，把他送到客店去了。然后呢，你看这个人一系列的动作哈。35节，第二天拿出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所以你看这个人不单照顾这个把他送到这个店里边，而且他还为他以后所需要的怎么样付上了这样的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他付了代价了，他付了代价了。好，然后呢主耶稣就问这些律法师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这里边你看哈，他问的是什么呢？律法师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然后怎么样也要爱你们的邻舍。但是这里边问的是什么呢？说落在强盗手那边他的邻舍是谁？没有说哎，你看哪个是邻舍，是他的邻舍。现在他反过来说了，谁是他的邻舍，对不对？所以你要爱你的邻舍。现在他问他的邻舍是谁的邻舍。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邻舍是互相的，我们是别人的邻舍，别人也是我们的邻舍。但是这些律法师他们觉得什么呢？他问的是什么呢？谁是我的邻舍？他把自己摆在一个什么位置上？怜悯别人呢，我谁需要我爱，谁需要我帮助。但是主耶稣在这里问，谁是他的邻舍呢？你看律法师的观念是到处找邻舍，谁是我的邻舍？主耶稣说，谁是他的邻舍，你是他的邻舍。所以邻舍呢是互相的，不是把自己摆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边，而是什么呢？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当一个人是我们的邻舍需要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同样也需要有一个邻舍来爱我们。当我们把自己摆得很高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也是需要被人怜悯的。我们是需要被谁怜悯的？我们都是需要被神怜悯的。所以当我们去怜悯别人的时候，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不是把自己要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去，好像是怎么样。所以在罗马书当中他有这样的话，保罗怎么说？要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要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我们为什么有很多的时候不能够真正的去帮助一个在艰难困苦当中的人呢？ 因为我们把自己当作，把他当作我们的邻舍了，我们就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我们通常安慰人这样，没事没事，感谢主，主会帮助你，你看。但是我们在那个当中，我们真的不能够体会他的到底在哪里。我们必须清楚，我们也是蒙神怜悯的人，我们才能够去照样的去怜悯别人。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当中，他怎么说？他说，我感谢主，让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患难。为什么他感谢主，神让他们经历了这么多患难呢？为什么？还记不记得，使我们可以安慰那些在同样患难当中的人。所以当我们去安慰别人，去爱别人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摆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位置上去爱别人，而是什么？而是我们是因为蒙了基督的爱，我们才能去爱别人，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了，那个律法师呢就说，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照样行吧，是怜悯他的，说是怜悯那个被强盗打伤的那个人是谁？指的就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就是那个人的邻舍。主耶稣说，你照着去行吧。好了，这就是主耶稣讲的这段这个比喻，然后怎么样？然后把他来纠正回应这个律法师的挑衅，或者说这个试探，回应他。好，那我们看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啊，这里边呢几个重要的哈。第一个重要的是什么呢？那律法师说我该做什么？因为律法师解释律法，他们是白领人阶级。圣经里甚至于主耶稣责备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这些律法师呢，怎么样？说他们怎么样呢？那个担子啊，他一根手指头都不碰，然后把这担子捆起来，怎么样呢？给别人。所以他那个律法是给谁的？是给别人的。所以他把这个担子交给别人。哎，你的奉献怎么少了？哎，你怎么没有这一天没有祷告几次呢？你怎么没有进食呢？他把这担子给别人，自己一个担子都不挑。他们祷告是怎么祷告呢？到时间了，到马路口啊，喊大家说：“哎呀，这个你看人家多敬虔。”其实他真正的爱什么不一定的。好，第二个呢，这里边讲到的说这个他的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好了，请问爱神和爱人这两件事情，我们这个个人是在哪个位置上？如果我们按一二三摆的话，爱神、爱人加我们自己，我们在哪个位置上？应该是在中间，对不对？我们一边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爱我们的神，然后我们可以什么去爱人如同爱自己，我们是在中间的。然后呢，下边呢就主耶稣回答这样说，说你这样行吧，就得永生。首先告诉说这样行，但是呢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还有这些律法师怎么觉得说我已经行了，我已经行了。你看，我这个，那个法利赛人怎么说？我不勒索人，我也不打人骂人，我也不犯奸淫。我你看，我奉献我也奉献了，进食我也进食了，祷告我也祷告了。他觉得我行了，但是呢，主耶稣这里边就给做个比喻，做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些人什么？他们说他们去爱神，但是因为他奉献也好，或者是祷告也好，或者是进食也好，表达他爱神，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就想着说，你照着去行吧。好了，请问那个祭司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他爱不爱神？爱神，但是他不爱这个有需要的人。利未人呢，爱不爱神？爱神，在那里按着律法，刚才大勇讲他是按照律法服侍神的，他又懂律法又服侍神的，哎，他不爱人。所以主耶稣下面就讲了说，你照样去行，照着谁的样去行？照着这个撒玛利亚的人的样去行吧，你要怜悯别人。所以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当我们在中间的时候，两点。第一点，当然我们讲到的是听道和行道之间的关系，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其次我们也看到，我们要摆正我们自己的态度，就是我们也需要这位耶稣基督的怜悯，我们需要去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的时候呢，我们不但可以被他的爱所充满，而且我们知道如何去爱。好了，看那个利未人和那个祭司，他们去爱神的时候， 但是表现出来的时候却没有爱。约翰怎么说？在约翰一书当中说，所以你这个爱是假的，爱神的是一定会爱人的。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了，先讲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讲到的说信心和行为，或者说我们讲说我们爱神一定会爱人，这是必然的。我们如何表现出来爱神呢？约翰说借着爱人爱弟兄表现出来我们真的是爱神的。甚至主耶稣说，你就是将一杯凉水递给我小子当中最小的一个，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们在天上是不能不得赏赐的。所以主耶稣说，当有一天他要来的时候，要做一件事情，要把山羊和绵羊分开，然后说这些绵羊啊，你可以进来和我一同享受快乐。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地上做客旅的时候你们收留我，我在地上生病的时候你们来探望我，我住监的时候你们来探望我，我饥饿的时候你们给我送吃的，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衣服。那些绵羊说，我们什么时候做过？我们没做过这事儿啊。主耶稣说，这事儿既坐在我小子当中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然后对那些山羊说，你们这些人爱哭切齿去吧。为什么呢？因为我做客旅的时候你们不收留我，我饥饿的时候你们不给我吃的，我寒冷的时候你没给我衣服，我在监狱里你们也不探望我。那些山羊说，我们从来没做过这个事儿。主耶稣就说，说你们这些事既不坐在我小子当中最小的一个上面，就不是坐在我身上。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清楚一件事情，神为什么让我们爱他呢？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去爱他呢？因为我们里边没有爱，没有这样的爱，所以他才让我们去尽心尽性尽意的去爱他，然后我们才有爱，然后我们才可以去爱别人。这就是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如果没有信心的话，我们不可能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所以保罗说，他为什么可以这样的努力的向前去服侍神，去服侍教会，把自己的生命都置之度外呢？他说什么？他说，是不是因为我爱神呢？他是不是这么说的？他怎么说的？他说，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就好像一部车一样，主耶稣的爱就是那油不断的加入进去，我们就可以往前跑。我们不断的去认识他的爱，去经历他的爱，我们才怎么样，才里边才被爱充满，然后我们才懂得去如何去爱别人，我们才能够将他实行出来。所以呢，这里边讲到的这些，无论是这些祭司也好，无论这个利未人也好，他们是徒有其表，他们只是知道这些字句，能讲而不能行。这样的人，这里边基本上定义他们并不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去爱人如己。所以主耶稣说，你要照着这个撒玛利亚人所做的事。撒玛利亚人虽然他没有律法，但是他有什么？慈心。你们有律法却没有慈心，而真正有律法在他心里边的人，这样的人怎么样？是会有慈心的。因为律法的本身，耶稣基督他就有慈心。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就是今天下午我们还在谈论这个事情，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把律法当成了什么？当成非常的冰冷的东西的。今天下午有个弟兄，他来找我，他有些问题要问我，说这个有关律法，旧约律法的问题，就是这个，说我们新约还需不需要守律法？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把这律法呢当成一种非常冰冷的东西。我们用律法做什么？用律法打仗。用律法做什么？控告，彼此控告。我们用律法干嘛？彼此打仗。你就没见过教会里边，我曾经在那个教会里边，两个执事会的两个人对圣经都很熟，因为一件事情两人闹得不可开交。因为教会里一件事情，他说符合这样做，他说那样做，他说他这样不符合圣经，他说他那样不符合圣经。于是两人翻着坐着对面，像下棋一样，两人拿着圣经，你说一句我说一句，他说这句表明你没有道理，他说一句表明我没有道理。我说你们在做什么？你们两个都在用圣经在吵架啊。我们把圣经把这律法当成一种冰冷的东西，好像那个利未人和那个祭司一样，他们用这个律法来服侍神的。他看到了一个无依无靠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人，他变得冰冷了。他的规条，他的一些诫命可能是对他来说都是死板板的， 犹太人是这样子的，你比如说犹太人在安息日的时候，他这些祭司和利未人他不与人说话的，你跟他打招呼嗨他都不会理你的。如果你要到多伦多到 Bathurst 和 Stills 那附近的时候呢，你到星期六的时候呢，你会常常遇到早晨起来你会发现很多的人戴着大帽子，穿着衣服，上面有很多的穗子，怀里抱一本圣经，穿着个黑色的长袍，穿着皮靴，他们就是都在往会堂去赶的。你跟他打招呼他绝对不会理你的，为什么？他认为那是不洁净的，违背他那个律法的，所以他就谁都不理了。你跟他说 morning 他不会瞅你的，就好像不顾这个被打的这个人一样，他不会觉得说哎呀就撞过去了。利未人也是如此的，他们把这些律法当成一种冷冰冰的东西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律法的总纲是爱的，而我们却常常把它变得冷冰冰的。所以新约和旧约这个律法的实行怎么实行呢？旧约时代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律法就是你犯了罪然后你去献祭。新约时代的律法怎么用呢？新约时代的律法是按照保罗的教训，若有弟兄偶然为过犯所胜，你们这些属灵人呐，要用温柔的心将他挽回。所以律法是作为一个提醒，一个挽回作用的，呼召人悔改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清楚一件事情，这里边照着去行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照着去事情非常重要的。而这里我们要看到了，你这样去爱人的时候你要付代价，要付代价的。你看这个人讲到了他一系列的行动，对不对？而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还有这些律法师呢，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能行。而这里面你看这人做了一系列的动作，把这个人用油啊抹了，用酒擦了，又消毒又抹油，然后又包扎，然后把他扶上牲口，又把他运到客店，运到客店又照顾他，第二早上起来又要给他留一些钱要照应他，要付代价。就好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当中保罗夸奖帖撒罗尼迦教会人一样，因表扬他们因爱心所付出的劳苦，对不对？所以爱心是需要付出劳苦，爱心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爱一个人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所以我们若说，约翰一书说，我们若说我们爱神，却恨恶我们的弟兄，那么我们说我们爱神就是假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件事情，我们千万不要因着我们好像是有真理，我们就变得好像冷酷无情了，不是的。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真理，但是他却怜悯我们，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常常讲一句话，他说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但是还是忍耐了。虽然他说我们忍耐，我忍耐你们到几时，但是还是忍耐，谆谆教导。而我们呢，却常常没有这种忍耐。忍耐是什么？忍耐就是爱呀，爱是恒久忍耐。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行道的时候呢，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一方面我们要照着去行，另一方面呢，我们如何照着去行，我们首先要先去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才能够做出来的。否则我们很可能用我们肉体当中的爱去彼此相爱，这样的话就很危险。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呢，我们两种趋向，一种趋向是什么呢？把我们这个信仰变得冷冰冰的了。另外一种趋向呢，就是变得热乎乎的了。冷冰冰的是什么呢？冷冰冰的是就像这个律法师一样，像那个祭司和利未人一样，彼此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心。那么热乎乎的呢？热乎乎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按照神的法则去来照着去彼此相爱，而是我们好像大家我们就是关系不错。反正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感觉，大勇，我们有多少年不见？
有接近十年了。
对，但是我发现我见大勇，我丝毫都不陌生的。我跟他谈话，丝毫没有觉得说我们十年好像变化很大。你跟你十年你出国之前的同学见面，你发现一定很陌生的。但是在主里边，你永远都不会感觉到陌生，因为我们是同有一个生命的，而不是说我们大家靠着一些 就是我们关系彼此常来常往，你常到我家里一起来吃饭，我常到你家里去探望你，然后我们没事我们就出去钓鱼，所以我们关系好。不是的，我们这个关系必须建立在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的基础之上，那这个关系呢就是健康的。所以你要照着去行，照着去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教会里边呢，在查经和祷告的当中所建立起来的关系呢，才是最健康的。这里边既有爱神又有爱人。好，这是我们学的第一个，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神，那么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爱来给别人，来去帮助别人。好了，那么第二个我们讲到的是什么呢？就这里讲到了邻舍的互为邻舍。如果我们不去尽心尽性尽力的爱神的话呢，我们也不但没有爱去爱我们的邻舍，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爱邻舍。我们必须看到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来爱我们，他怎么样的来怜悯我们，我们才有怎么样的爱去爱别人，才有怎么样的怜悯去怜悯别人。请问主耶稣基督来怜悯我们的时候，他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的，他是道成了肉身来抚救我们这些卑微人。所以圣经里也告诉我们要我们怎么样抚救卑微人。什么叫抚救卑微人？就是变得跟他一样的高度，不是高高在上的那一种，不是高高在上的那一种。所以这里边就讲到了说，我们当我们去爱邻舍的时候，我们要怎样的态度去爱邻舍？不是高高在上，觉得哎，我就是不错，所以呢，我也有这个能力。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呢有一个姊妹呢，她很有爱心，她去帮助另一个姊妹，很好的，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我们也非常开心的。那个呢是一个孤儿寡妇，很困难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姊妹就愿意帮助他，帮助他本来是好的，但是他只帮助了他一个月，现在已经两个人打得不可开交了。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帮助他的姊妹呢对他讲话声音很大，全是命令似的。为什么？觉得我已经帮助你了嘛，你还要我怎么对你？我帮助你还要怎么对你？所以另外一个姊妹就觉得，你帮助我也不能把我当成，对呀，把我当成低你一等的人呢。而这个姊妹说，哎呀，那我忙。我说忙也不能这样做。她说我一天事儿那么多，她总找我。我说那你看，那你既然要去付爱心，你没有算代价，你现在付不上了。所以这本来是个很好的一个事情，彼此相爱的一个好事情。但是呢这个姊妹本来是付出爱的一方，但是她要却向那个姊妹要认罪悔改。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明白神是怎么样怜悯我们的，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去怜悯别人。我们常常把自己摆错了一个位置，所以主耶稣这里说，你照样去行吧，你照样去行吧。所以呢弟兄姊妹，神呢，我们这里边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什么？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神就把我们里边这个实心换成了肉心。肉心呢就是有感觉的，实心呢是没有感觉的。那么这里边用的是什么呢？是慈心。前面我们讲过了，主耶稣呢慈心在圣经里边用的最多，就是用在主耶稣身上，他有慈心。而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所以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慈心。凡事不管别人可能做的不对，或者做的不好，或者不论做的怎么样，这里边没有讲说这个人被打成什么样子的，可能打得挺难看的，浑身是血，可能是衣不蔽体，可能是浑身是有些泥啊血水什么的，这里并没有讲他怎么样子的。但是呢这个人呢却是把他洗了擦了，用酒擦了，然后用油抹了，然后把他包裹好，然后把他送去。他并没有讲到这里边的条件是什么，说明它里边是什么？是一个慈心。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慈心，我们千万不要把律法当成这样冷冰冰的东西来去伤人。律法的总纲是爱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学习。在教会当中，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彼此之间我们需要有，需不需要有律法？需要有。我们也需要有彼此相爱，因为律法的核心是彼此相爱。当我们去比如说一个弟兄犯了错误的时候，我们目的不是去指责他，我们目的不是要定他罪，我们目的是要什么？要把他挽回。 但这个挽回的第一步是什么呢？是要告诉他弟兄你错了。而当讲出这话的时候，不是带着定罪啊那种态度，而是带着一种什么温柔的心告诉他是挽回。为什么我们怎么才能有这样的温柔的心呢？因为神也借着主耶稣这样来挽回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的话呢，明白真正明白律法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懂得如何的来彼此相爱。律法是让我们彼此相爱的，而不是让我们彼此怎么样，好像一人拿了一把宝剑来比谁的更锋利。不是的，照着去行，这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律法必须被遵行，但是律法被遵行不是因为我们彼此相比较谁更有义，谁比谁更高。一个肢体当中，一个身体当中，我们看到了哈，很多的死人呢，他就死在一个器官上面了。你知道我曾经买过一台车，那台车都很新很新的，但是什么坏了？最后发动机坏了，很新的那车非常的新，就一直到发动机坏的时候呢，那车还是很新的。我能不能说，哎，这车还是很新的，我把它留下吧？那不行了，它不行了。我们都知道，今天生病觉得死了，可能是肝癌，就是肝出现了问题。那是胃癌，就胃出现了问题。说别的，手脚哪里都很好啊，脑袋也很管用啊，会算很多的数学题啊，有没有用？没用。所以我们如果是在一个肢体当中呢，我们应该的是彼此相爱的，彼此相恨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我们在同一个肢体当中。所以明白了，听着福音呢是有福的，但是行着福音呢更有福，这是主耶稣说的。所以我们要留心我们去行道，留心去行道的时候呢，我们更应该留心是什么？是我们的主的榜样是怎样的榜样，这个呢才能够使我们不但行道，而且能够将这道行出来是与人有益的，是能够容神益人的，否则的话呢就会造成伤害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